奇了怪了啊啊啊！奇了怪了啊啊啊！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奇了怪了》啊！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接着请小张来讲啊，他那些过去啊，他母亲和他在农村的时候见过那些乡野奇谈。来，小张跟大家打个招呼。
哎，大家好，然后我们又见面了。
嗯 ，OK， 还是在那个清晨是吧？
对对对
，OK OK， 好吧，那咱们废话不多说，接着听你讲故事来。
OK， 好，其实我们上次讲到的这两个故事呢，然后主要是发生在我母亲身上的。
嗯，
我们之前其实也提到，然后我跟我母亲，我讲述的第一个这个比较大的这个系列的故事呢，是我和我母亲在偶尔的一次这个就是电话跨洋的这个电话通话的时候给两头给对出来的。因此呢，我们第一集呢就讲一下我母亲那边的一些故事。
嗯，
第二集呢我们就讲一下我这边的一些故事啊。
哎，
这个时间跨度的话可能会稍微有点大。
嗯，
就是这个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的话，基本上就已经是我在差不多四五岁那个时候了。
OK，
三岁之前的话就不讲了，我估计我也记不得，
嗯、
对吧？
嗯，
对，我出生以后呢，然后基本上前差不多四五年吧，也都是在农村跟着我母亲还有我的姥姥在这个农村生活和度过的啊。
嗯，
然后我那个时候呢，这个我父亲那个时候呢基本上已经大学毕业了。
嗯，
然后之前也讲过对吧，我母亲怀孕的时候呢，我父亲那个时候基本上是在大学这个深造然后读书。然后后来我生出来之后啊，到了四五岁，那个时候呢，我父亲呢是也被这个大学留任，希望他在这大学里面任教嘛。
嗯
嗯，但是反正那个年代嘛，八十年代那个时候，怎么讲呢？就是农村和城市的这个
差距，
不管是对差距啊也好，各方面的话也好，就是还是比较大的。
嗯，
我父亲的话刚从农村过去，然后也没有什么太过殷实的这个所谓家底，
okay，
对吧？
嗯，
然后那个时候的话，父亲的这个住房还没有解决掉。
嗯，
一般来讲的话，就是学校的话是会给这个任职的一些教师安排住房的。
OK，
但是因为那个时候可能学校的这个住房紧张，因此呢还没有就是给我父亲安排上。
嗯嗯。
那我父亲说，哎，那个就你儿俩对吧，你这个我母亲和我啊，就是你们现在农村这边先待着吧，对吧？
嗯嗯嗯，
然后等我这边什么时候把住房搞定了，然后我们再把全家一块儿迁过来，然后这个全家团圆。
OK。
然后当时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啊。当然我父亲的话肯定是就是挺上心，对家里还挺上心的。
嗯嗯嗯，
经常没事的话就是从城里面往农村里面去探亲，然后、
嗯、
对对对，那个时候你也知道，然后经常呢他能够从城里面带过来很多对吧，好吃的，
嗯嗯嗯，
好喝的。因为小朋友嘛，那个时候在乎什么东西呢，那就是在乎吃在乎喝。
嗯，
也经常能吃到那些什么糖水罐头 啊对吧，什么大白兔奶糖啊，
嗯嗯，
是不是
也就那个了。那个时候其实
啊，对对、
哎、
对对对对，也就那些东西了。
嗯
但是就这些东西就已经很好了，你要知道。
嗯、对、
然后如果你家里农村的某户人家里面这个是在城里面工作对吧，
嗯，
然后经常带一些吃的喝的，然后这家人其实就挺受欢迎。
是是是。
这个然后这个时候呢就基本上我就沾了这个方面的一些便宜对吧。
嗯嗯
嗯，然后我们附近的那些农村的那些小朋友啊对吧，那个什么大的小的这个孩子，然后对我的这个感觉都挺好的。
嗯
说实在就是比较受欢迎嘛，就是因为、
嗯、
我有一个父亲在这个城里面工作啊、
哎、
然后经常带好吃的过来、
哎、
然后一般就过来之后就跟那个什么就过节一样，对吧？
是是是。
你说哎那谁谁谁家那个父亲回来了，然后一群大的小的小孩就往我们家里面院子里面钻、
嗯嗯、
就为了就是抢那个糖吃。
嗯
我当时在农村呢，其实有几个玩的不错的这个小朋友嘛，
嗯，
一个是我的这个邻居，然后我们管他叫这个叫四儿啊，
嗯，
然后可能是因为家里排行老四儿吧，就是老四，或者是有其他的一些原因啊，具体的我就想不起来了，还有一个就是我的这个强哥。他的名字里面带一个强字啊，我叫他叫强哥。
嗯，
他是我大姨家那边的孩子、
啊、
然后可能对岁数上比我大的稍微多一些，可能大个四五岁的样子。
OK。
嗯，反正那个时候呢你也都知道，农村小孩嘛都特别爱玩，然后基本上就属于那种这个就是放飞的鸭子就是不回窝的那种状态。
嗯嗯、
然后一般你早上撒出去然后下午能回来就不错了。
嗯啊、嗯、放飞一天、嗯、那太好了。嗯
哎对，那农村嘛
是是是
也不会说管得特别那个厉害。
嗯, 嗯, 嗯
一般出去的话就跟周围的邻居和小孩去玩那些有的没的。
嗯，
然后就是弹什么琉璃弹啊，
是
什么滚那个铁环呐、啊
嗯、
你懂吧，
然
后拍花片儿什么之类的。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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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就是经过那个年代的人应该都差不多都知道。
城市里当时也就玩这些。嗯。
啊是吗？
是是是是，
然后我还真不知道啊。
嗯。
OK， 反正农村的嘛，然后那个可玩的东西呢也就那么多。
嗯
然后这个时候呢可以大概介绍一下我居住的那个村子。之前给大家讲过，我当时是跟着母亲和我的姥姥住在这个他们的村子，他们村子叫做张庄。
嗯，
之所以叫张庄呢可以理解嘛，大部分的人都姓张。
嗯，
这是为什么我也姓张的那个原因。
嗯、
哎，但这里面其实有一点比较有意思的，因为我父亲也姓张，
但是不是这村的。
姓张
哦，
对，
你们，
但是我父亲的话、
哦、不是这村的。
但是我父亲不是这村的。对
啊，那巧了。
对，就是特别巧，但是也可以理解嘛，因为张姓呢、
嗯、
也算是张王李赵对吧、
嗯、
然后几大姓之一。
嗯嗯，
对对对。所以呢就是我就小时候呢就是大部分的这个时光都是在张庄的这个村落里面度过的。张庄的这个村子的话然后大概介绍一下啊，村子呢可能也不是很大，几十户人家。在这个村西口的话就是那边的话有一个这个积水形成的一个大坑啊。然后就是穿过这个村子然后到了这个村东口，然后是一片这个树林儿。
Okay.
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小树林。
OK，
然后然后穿过这个小树林呢，然后就能看到那个村后面的话有一条，我记不得是一条河还是一个小的这种积水潭了，
水洼。
但是我感觉那个还挺大的。
嗯, 嗯, 嗯，
我之所以把它叫做这个要么是河要么是湖、
嗯、
就是因为还是挺大的。
嗯，
有很多这个小孩呢都喜欢在里面去扎猛子啊、
哦、
游泳等等的。
嗯嗯嗯，
对。大家就是对这个地理的一个状况有一个大概的了解，因为这个跟后面的故事可能有这个相关性啊。
嗯，
然后刚才说了就是村西口呢有一个这个积水潭，因为对吧，然后都是农村都是土地。
嗯，
然后下雨多的话就可能会有一些这种积水。
嗯，
穿过村子的话就是一片树林。我的第一个故事呢就发生在这片树林里面。
OK。
嗯，反正就是应该记得差不多是在夏天的某一天啊。那时候天还挺热的，然后农村的话一般小孩天气热的情况下反正要么就是下河去游泳，要么去到树林里面去玩，对吧、
嗯、
然后有树荫嘛。
嗯，
然后那一天的话四儿呢就一大早就跑我们家说，哎那个就是斌子，然后那个我们去出去玩、
嗯、
行吗，然后那个我带你去滚铁环。
嗯嗯嗯
然后那个时候其实能滚铁环的话，就感觉这个水平就已经挺高的
啊。
那玩意儿实际上不好滚，
不好滚，不好滚，确实，嗯。
对，然后我呢就跟他一块儿啊，就是我们说出去玩嘛，然后家里人反正也不大管，然后我姥姥就跟我说啊、哎、你这个就是赶快中午饭之前回来啊，然后别玩时间太长了，
嗯，
然后对吧，一般来讲午饭前能回来就不错了，之前也说过，
嗯
然后我们那天呢就在这边，在那个村后面的这个树林里面玩滚铁环。那个树林其实并不是特别大，一般情况下面的话，就是你从树林这头钻进去，从那头钻出来，也差不多也就是十几分钟那个样子。
哇，那挺大的，
二十分钟。十几分钟，但是你一般进去玩，你不会是直接就是
啊，
就跑过去嘛，对吧？不像走路一样，
是
一般在树林里面就是东绕绕西逛逛，对吧？然后十几分钟，我感觉也其实也就那样。然后那天的话，然后这个树林的话，它是从进去那头的话是比较平坦的，然后越往里面走的话，就有一个小的上坡。那天我们就在那儿滚铁环嘛，一边玩在树林里面，他们就逮知了猴什么之类的，就反正就那些事儿。但奇怪的是，我们本来那天是打算穿过树林，然后到那个河那边，或者是那个湖，我们叫它叫湖吧，就叫它是一个小的这个湖，到湖那边去玩。然后奇怪的是，那天我记得好像是花了挺长的时间还没走出去。然后正常情况下十几分钟你就能够走出去的这么一个树林，那天我们在那边就是走了，我讲感觉好像将近都快半个小时了还没走出去。
OK
就感觉很奇怪，对吧？然后一般来说的话，你像那个树林我们都已经很熟悉了，你不太会出现那种到里面就找不到路了那种状况，不可能的。然后就走着走着走着，然后不但是我，然后我那个小伙伴Sir 他也发现这个状况不对，然后就说这什么情况，到底什么情况？我当时肯定不知道我并不知道
有这么一个说法。
对，我们现在叫做这个是所谓的什么鬼打墙，但是我当时的话根本就不知道。我当时就觉得很奇怪，走着走着就说这感觉好像走不出去啊，然后都已经感觉好像玩了快个把小时，感觉一个小时那种感觉，然后还是没走出去。然后我和Sir当时其实就有点慌，然后就感觉不太对劲儿，然后Sir说就要不然这样，就是要不然我们别去那湖那边玩了，因为我刚才说了嘛，这个树林的话它是有个小的上坡的，对吧？然后我们就说这个我们是不是迷路了在这里面，然后这也走不出去，反正就感觉有点害怕。我和那个Sir哥嘛，他应该是比我年长那么一两岁，其实也是那个屁大点儿这种小孩儿。然后我们说要不然回去吧，那也没心思玩这个什么滚铁环了，然后就跨着那个铁环，然后我们说要不然就我们顺着这个坡往下溜，然后它是有个下坡的，出口那边肯定是地势比较低，
对对对，
然后你顺坡往下溜，对吧，肯定没问题，肯定能溜出去。
对啊，
对，然后我们就顺坡就往下溜，打算回家。这个往下面下坡走，越走越不对劲儿，是越走越不对劲儿。为什么呢？就感觉是因为那个时候是夏天嘛，然后那个农村那种树林它也不会说不至于那么茂密，然后到那种有点类似于这种热带雨林一样，看不见这种天的。然后它是本来是树林也没有什么多这个茂密，但是越往下走越感觉这个天越暗。就感觉好像是要么是阴天了，要么是什么之类的这种状况，就是很奇怪。而且整个这个树林里面的这个气温呢也开始变冷。然后就是整个状态的就特别奇怪，就感觉好像是那个阴天打雷下雨要变天的那种感觉。然后我跟Sir呢就赶快说不行，我说这有可能是要下雨，然后赶快跑。然后我们两个人呢就赶快顺坡往下溜，赶快跑。 然后跑着跑着呢，你知道啊，那个时候其实这个小孩嘛，体力也就那样，其实就已经有点累了，然后我恍惚之间跑着跑着跑着，恍惚之间就感觉开始有点奇怪，就是因为我感觉那个时候我看到的东西呢就跟平常就开始不一样了。
哦，
然后然后就跑着跑呢，就是四儿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然后那个我自己呢就在、
丢了一个人，慢慢的就两个人分开了。
对对对，反正小孩那个时候也慌，然后他在前面跑，然后我这边就是上气不接下气，在后面追着赶。跑了跑的话我就感觉不对劲儿，然后刚才不说了吗，就感觉好像是天阴的一样，但是现在我在看这个树林就不再是阴天那种状态了，然后这感觉好像到了秋天的一样。
哎呦，黄了。
对，这个树叶，反正那种状态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历过啊，就是说离正常状态下，如果对吧，你周围的景物发生一些变化，你应该是能够感觉到的。但是那天呢，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我就感觉这个树林就在不知不觉中就变成了这种秋天的这个树林了。然后我当时我还记得跟我母亲形容这点的时候，我说我当时看到那个景色，这简直是美极了，你懂吗？就美极了的那种状态，然后就是到处是那种金黄色的那种树叶啊、然后特别特别漂亮，然后那个地上呢也不再是那种乡间的或者树林里面那种土路了，有那些杂草什么之类的，然后整整铺了一层的那种落叶，然后跑过去，然后脚踩上面软绵绵的，然后超舒服。
哇，你这平行时空了，这个你这感觉你跑到另外一个时空去的感觉。
有点那种感觉。
嗯，
然后我母亲当时跟我说了一点，就是说，她说你这个看到东西怎么跟我当时，就是在那个四季冯家躺着时候看到那种状态有点像呢。
哦，就是那种艳丽的感觉。
对，那种就是色彩超级艳丽，然后饱和度非常高的那种状态。然后我说，哎，你还真别说，还真像。然后就在反正我们刚才讲了，就是这个整个树林都已经变成秋天的这种状态了，然后这个夕阳的那种光洒进来，哇塞，那简直是电影里面也没这么好看的。
稍等一下。当时你跟小四儿出去玩的时候，你姥姥跟你说了一句话，说中午回来吃饭。那么也就是说你们上午出去，现在你看到的是夕阳。
对。
哦 ,OK,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奇怪的一点了。
对。然后就在这个时候呢，反正就是我当时就懵了，你懂了，小孩就被镇住了，然后我说这也太漂亮了，你懂吗？然后我就在那个树林里面逛，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我把我身边原本还跟着一个小伙伴那事儿就忘到不知道什么地方去了，然后四儿跑哪儿了我根本就不知道。然后我就在那边树林里面逛，走着走着走到一棵这个大槐树那个前面，哇，那个槐树真的漂亮。这个金黄色的落叶，对吧？然后那个夕阳的那种光线，然后那个槐树下面呢还有一大堆这个你知道这个树叶落的比较多，堆的就是有一些这个落叶堆嘛，然后真的很美。然后我走到这个大槐树前面的时候，我就听到后面没
羊，
然后有一声羊叫。
哇
啊，然后我一扭头，我一说这哪来一只羊，结果看见，哇，真漂亮，这只小羊羔就在我身后大概差不多五六米距离有一只白色的这个小羊羔。然后那个你小羊羔你知道的，那个很可爱的，然后那个粉红色的这个小鼻子，然后而且在那个状态下我看到那只羊，哇塞，这个全身白毛，这一点杂毛都不带的，
刚洗过澡一样，完全没有瑕疵。
对对对对，就有这不真实，有点
对
漂亮到不真实的那种状态。
嗯嗯嗯嗯，
然后那个小羊就歪歪头看看我， 然后叫了一声，然后就哎就特别欢快，你知道小羊羔你懂吗？就是它、
嗯、
就是跑跑跳跳的
蹦来蹦去，嗯，
蹦来蹦去，对，然后四蹄儿蹦来蹦去那个状态，然后就从我身边蹦过去，然后蹦着跳着一头扎到了那个槐树的下面的那堆树叶里面，
哦，
就一头扎进去了，你懂吗？
没了。
然后我当对没了，然后就扎到树叶里面，然后就没了。然后你这个那个树叶堆其实看起来还对吧，虽然有那么一就是比较多的这个树叶，但是不至于把整个小羊羔全淹没啊，
嗯、
对吧，
嗯，
然后我还正奇怪呢，哎，我说这怎么没了，我后面又来了一声没，
哇，这有点瘆人了，
我再看、
嗯、
我扭头再看又一只白色的小羊羔，哎，同样的这个动作，扭头看了看我，叫了一声，蹦蹦蹦蹦蹦，然后跳着从我身边过去，一头又扎进了刚才那一堆树叶堆儿。
我靠，一个时间段的重复播放啊！
你这还没完
啊！
我刚看到他跳进去，后面又来了一声。
嗯
嗯。然后你懂吗，那个状态就好像是那个镜头重放，
对、啊、
就那种状态，
对，
然后有那么两三次呢，然后我脑子里当时就出来了一个很奇怪的一个想法，就说、
嗯、
我这堆树叶好爽啊，对不对，然后肯定躺上去软绵绵的，然后我也想躺进去，
哦，
然后于是呢，我当时那个小孩嘛也不懂事儿，然后我就蹦蹦跳跳的，我学着那个小羊羔呢，还然后我说，哎，我也一头扎到那个树叶里面，我估计在那边我还能就是对吧，刨个窝，我还能躺那睡一觉，应该挺舒服的。
嗯。
然后我就往那边跑，正在我准备一头往里面扎的时候，旁边有一个人把我手给拽着了，
小四儿来了。
然后，对，我一扭头看，哎，谁？那就是四儿。刺儿就直接把我的手腕子拽着了，然后他就是整个人的这个脸上的表情就是一脸的不可思议一样，然后都拽着我手说，他说你干嘛，你不要命了，然后我说，然后我那时候还懵着呢嘛，然后那个时候我眼前的景象就直接180度大转弯，然后就眨了一眼的这个功夫，然后眼前的那些什么这个什么秋天的什么落叶呀、啊、什么金黄色的这个什么这个夕阳啊都没了，然后我就愣在那边，然后这Sir就抓着我手，他说你干嘛，他说你不要命了，他说你再往前走你就掉下去了，你知道不知道，
你站在哪儿了，
然后我说对，然后我说什么掉下去了、
嗯、
然后我这时候再去看一下，哎，那个大槐树还是那个大槐树、
嗯、
那个是没有问题的对吧，然后我们家那个树林一个坡顺坡上去最头起就长了一个歪脖的这个槐树，
嗯，
然后那个槐树下面的话，因为刚才说了它是有个坡嘛，槐树下面的话是有一个陡坡、
嗯、
那个陡坡下面的话是那个我们家后面那个湖嘛，
嗯
嗯，然后那个槐树也许因为这个雨水长期的冲刷，然后它的这个树根下面漏了一个大洞，
哦，
然后你透过那个洞的话就能直接看到下面的这个湖水，
哦，整个是漏了，就是直接你要掉就掉、直接掉湖里了，
哎，对对对对对，然后我看到的那一堆树叶在哪儿呢，就是之前呢我看到那些所谓的那堆树叶是正好盖着那个洞的洞口，
太阴险了，太阴险了
啊，等于说如果我再往前走那么一步，
是
啊，我有可能就掉进去了，
是
而且你那个时候我还不会游泳你要知道，
嗯嗯嗯
所以然后四儿当时就把我拽着说，你就不要命了，你再往下面走，我刚才叫你半天，然后你也不理我对吧、
嗯、
然后本来是说是那个到这边玩嘛，
嗯
然后那个然后后来就发现你就是也就叫也叫不应，
哦
也不跟我说话，
等一下，
然后就一个
我想问
一
下，一
个劲儿就往上走，
他说的这个记忆跟你最开始还有跟他有对话的那个记忆是一个记忆吗？就是说 他有没有那个，就是你们两个人都觉得，哎，怎么走不出去了这段记忆？
没有，
他就没有，从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了，是吧？
对，没有。
哇，
然后他跟我讲，当时说他进的，说我进到树林就一个劲儿的，然后也就不理的，也不理人，也不说话，一个劲儿的就往那边走。然后走过去的时候，就看着那个树底下那个树洞，他那个时候就感觉我就有点不太对劲儿了。然后因为你知道，就是我感觉好像我是在旁边是有什么东西一样，在扭头看来看去，然后还咯咯咯乐，你懂了吧？就是人傻了一样，你懂了吧？所以呢，就是他感觉我整个人不太对劲儿，然后就感觉我那时候跑着跑着就想往里面跳，然后那个时候他就赶快把我抓住了。
啊，这个其实小张，你今天讲的这个鬼打墙啊，是目前来说，我认为讲过的所有的，不管是给我们投稿的写作的人，还是说，亲口跟我们说的，其实是最详细的一个鬼打墙的一个故事。就是说，它里边从来没有，我没有听过，就是说。其实在鬼打墙的世界里面，我更相信这样的一个环境，就是说在鬼打墙的一个设定里边，它是有一个引诱物的，也就是说引诱你能够，你的吸引力能够在那边，所以你才走不出去。这个东西可能就是色彩或者一个物件，就是那只羊，
对，
或者怎么着怎么着，
对，
这个东西很有趣。
对对，因为怎么讲呢，我就是说这个是我的亲身经历嘛，然后可能直到今天的话，当时的那个状态或者我看到的这些景象，还是就是对我产生的这个印象还是蛮深的，这是为什么我可能讲的相对来说比较详细一些。
所以你在你以后学会了画画以后，曾经有没有试过把当时的那个色彩和那只羊还有那棵大槐树那些金黄的叶子能画出来，你有没有这样想？
这个比较难，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尝试过，比如说晚上做噩梦被演着的时候，爬起床来试图把这些东西给记下来。
但是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
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说梦魇的那个状态的时候，其实你能想到的是一两个点，有可能你做完你就觉得我很害怕，说不定梦里边是个什么东西，你迅速就忘掉了。但是今天你描述的那些色彩、那些状态，其实都在那儿放着的。本身呢，我是个画画的一个白痴，就是你让我画个什么，你放在那儿，你让我画个五角星的，我都不一定能画得好啊。就是说，但是我是认为，可能尤其是你做原画设计的啊，就是游戏的这些设定的。那一世什么时候下一个游戏说不定就在这样的一个空间里面发生了。一个非常非常艳丽的一个色彩里边，跟关于一只羊的一个恐怖游戏，有可能能够正好能够颠覆现在那些各种各样的恐怖游戏的一个，因为你要知道刚才你
对那种套路，对吧？
对对对，你能描述的时候，其实一只特别特别鲜一个毫无瑕疵的一个小羊羔，越是这样的纯洁无邪的东西，其实如果它在一个怪异的情况下出现的话，越能引起你的恐惧感。比如说你的母亲为什么觉得后面身后有个小孩笑会那么恐怖，因为它出现在了一个不应该出现的一个地方，就像是你这样的一个东西一样。
对对对，
如果哪天一个游戏你能设计这样一个游戏，哎，我觉得这个挺牛逼的啊！
对对对，我觉得也蛮有意思的。但最主要就是因为它其实跟我们的这种经历的话不是特别的相符，对吧？然后大部分的经历，我们就觉得啊，这个肯定是阴天下雨，
对对对，没错，
这个伸手不见五指，
没错，
哪儿突然蹦出来一只厉鬼，
没错，
那种感觉，
没错。
但实际上，我经历的这个鬼打墙的话，我当时是一点儿都没觉害怕，然后真的是当时被那个景色都迷住了，懂吗？但是这种当我醒过来之后才发现的，就是我当时那种状态其实真的是挺可怕的，挺恐怖
的。是
的
是的。
后面的事儿的话就对吧，我们接着讲啊，就后面的事儿的话就就不用多说了，然后那个回家挨顿打，对吧，然后因为其实都已经过了饭点了，然后直接玩到这个 这个就过了这个饭点了，其实也没多长时间，也不至于当时像我这个鬼打墙的这个状态看到那样，就已经到了晚上下山了时候。
对对对，
那时候我估计也就是一点多钟吧，就那个时候。
所以说你在鬼打墙的整个过程中，时间与就是里时间和外时间是否这两个时间是相等的？你感觉
这个肯定是不相等的，
不相等的。
然后这个对，就感觉是在就有点类似于那种你做梦有时候就感觉我做了可能五分钟的梦，
嗯，
但是你在这个五分钟之内你是完整经历了就是某个事件一样，
嗯嗯，是 OK 明白了。
所以还是很奇怪的一个现象，
嗯，
然后我自己给它起了个名叫羊跳洞。
羊跳洞啊，
就是你可以说这叫一个秘境啊。然后其实我后来跟我母亲聊的时候，我就自己就是脑子里面就出现了一个词，就叫做秘境。就是我和我母亲呢都是曾经在这种大白天然后不知不觉的这种状况下就陷入到了这种秘境当中。然后我当时经历的这个叫做秘境羊跳洞。
所以说你们我是认为啊，其实这个到最后应该造成这个的应该是一个物件，是一个好朋友干的，
嗯，
但是呢这挺牛逼的，就是都基本上是白天干事儿。哎呦我天，人家这光明磊落的，是不是啊？
对对对，这个就是跟我的经历跟大部分人的这个经历可能不太一样，或者是跟我之前听到的这些诡异经历的话不太相同的地方。
嗯，
就是我的大部分经历都是在白天啊，都是在白天。然后我下面还有一个比较短的，然后给大家讲讲这个事情也是发生在白天的时候。我这个尽量讲的简短一些，
嗯，
因为我最后的一个压轴的这个经历可能相对来说比较长。我下面这个经历的话其实也是发生在我和 Sir 之间的这个事情啊。
嗯，
然后反正两个放屁崩坑这个撒尿和泥的这个对吧玩伴。然后那个反正就是小时候嘛，就是打不改，就是那种发生了这种事情的话肯定过两天就忘了，然后也没有觉得有什么。反正有一天的话又是这样啊，Sir 又过来找我玩了。然后说反正两个小孩子这个先点还挺多，然后他就说哎，我们今天呢我们换地儿玩对吧，然后我们去那个村口那个臭水潭，我们去那儿钓鱼去。
嗯，
啊你说这个对吧，脑子里面都不知道怎么被撇吧的，然后就是想起来去那边钓鱼去。
嗯，
然后刚才说了村口的那边不是有一个
对水洼子，
积水的那边水洼子，对。然后那个水洼子挺奇怪，就是说它不管一般来讲的话就是这种积水的这种水潭嘛，对吧，就是下雨的雨季的时候或者是夏天的时候可能这个水量会多一些。
嗯，
冬天的话就水量会小一点。但奇怪的是那个臭水潭的话是不管春夏秋冬水都那一个样。
哦，
这个很奇怪啊。
这个太难了。
然后
你们那雨水多吗？
对也不多，反正那个河南那边的这个气候你也都知道，基本上就是夏天可能会有一些这个雨水的天气嘛，但也不至于对吧。然后反正我记忆当中我就没见过那个坛子水少过对吧，就基本上常年都那样。然后因为死水潭你也知道，就是说也不是活水嘛，然后所以顶上就是青苔啊一大堆，然后那个农村嘛也不太注意这个卫生，经常有一些什么垃圾啊什么之类的也往那边扔啊，所以那是一个臭水潭啊。
OK，
然后那天呢反正就是 Sir 就是好死不带活的，然后说那个带我去那边抓鱼去。我说怎么抓鱼，然后反正这小子这个点儿还挺鲜，然后他拿了一个这种就是农村我们那当时吃那个罐头，你知道吧，就是那个广口瓶儿。那个罐头顶上前面上面的话不是有那个铝制的也不知道什么，就是金属制的那种瓶口嘛。然后他把那个瓶口呢然后戳了个洞。然后一直戳了洞之后呢，然后那个瓶口那儿拴了一圈这个绳子，然后挂个小树枝儿，然后说哎这哎就是对吧，这个就是我们的钓具
啊，挺好。
然后怎么挺好是吧，
挺好。
怎么钓鱼呢，这个其实他人家想的还挺全乎。然后他说呢我们去那儿拿小铲嘛，就那个到那个这个潭水边是这个臭水潭 潭旁边呢去挖一挖，挖点蚯蚓，然后我们把蚯蚓放在那广口瓶里面，然后放下就是下到水里面去，对吧？这个鱼想吃蚯蚓，钻进去，啪掉上来，对吧？就挺嗨的。
哎、还是科学垂钓，你说是吧？
哎，对对对，你看，我就说想的还挺玄乎、
哎。是是是是是。
那个臭水潭呢是这样的，周围的地理状况我也大概讲一下啊，就是说，它的就是肯定是个地势比较低洼的一个地方，
嗯，
然后这个水潭旁边的话是有一个坡，然后周边的话长了一棵树，长了一些这个树嘛，对吧？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他呢，反正他还当时还跟我说，哎，说你呢，就是这站远点儿，对吧？你看我钓上了之后呢，然后我给你看。我说行，
嗯，
然后我就站在那个这个坡上面，我就看着他在那边钓鱼，就看着看着，然后这时候就发生一件事儿，
哦，
对吧？然后就感觉有人在后面推了我一把，
哎，终于来跟你妈这个差不多的一事儿了。
哎，对，然后你像我当时站在坡上啊，对吧？有人推我一把，然后我这小孩这为了保持平衡，我这就是那个岔着步子，然后就砰砰砰砰砰，一阵小跑，一头栽到这个臭水潭里面。
哎呦！
啊，刚才我其实说过啊，就是我是不会游泳的。
嗯。
然后那个四五岁嘛，那时候也没学会什么游泳，
嗯 嗯，
然后这也是为什么我到现在也不会游泳的原因，
啊、
就是我曾经有那么几次这个濒死的这个经验，就是经历吧，
都是在水里、
差点被呛死的，对，然后所以呢，就是这个回头有机会再讲啊，
嗯嗯嗯，
反正这个是我的第一次的这种被淹的这种经历啊
，OK，
然后一头就扎在。当时就一头就扎在这个臭水潭里面了，
嗯，
然后你懂的，然后溺水是什么状况？
是，
然后大声呼救，然后对吧？然后一张嘴，那臭水潭子，对吧？然后连着那连着青苔，连着什么东西就往嘴里面灌，
哎、
我现在还记着那个水的味道到底是什么样，
哎呦，
就是有一股那种土腥气，你懂吧？
是一定的青苔嘛，
对，
嗯、
然后。反正到水里面就慌了，你懂吗？整个人就慌了，
嗯、
而且不会游泳，
嗯，
那个就跟秤砣子一样。我其实也发现我的体质好像有点类似于这种秤砣、
嗯，
你懂吗？
啊、
就是进了水就直接往下
了
往下啊，就沉底儿，你懂吗？
嗯、
就是不在乎你的所谓的这个什么体脂率啊什么乱七八糟的，然后就是进水就沉底儿、
啊，
就属于那种。
OK，
然后我就在那边挣扎，然后就喊，然后喊也喊不出来，然后就呛了几口水，然后就直接到水底下去了，然后就是往下，眼看着就往下沉，然后小孩嘛，那个时候求生挣扎，
嗯，
然后就到处这个用手乱扒，然后还真被我抓着一个东西，
哎呦，
哎，然后因为你知道，就是刚掉进去嘛，离岸边其实也不是很远，
嗯，
然后我就手乱刨的这个时候呢，就抓了一个东西，
嗯，
然后那个时候就跟怎么说呢，这个临死的人拽着一根什么救命稻草一样，就是拽着这个东西，我就赶快把那个自己的身形稳住，然后就往外爬嘛，
嗯、
往岸上爬，
嗯。
慢慢爬出去，后来我就是爬出去了，然后磕了几口水，缓定了一下心神儿。然后那个才这个开始就是才看到就是那个四儿呢就站在我旁边，然后四儿整个人都傻了
啊
啊！你想想自己在那边拿广口瓶钓鱼呢、
啊，
这后面你旁边带回来那一小孩不知道怎么着，然后就
自己冲水里边去了，
一头攮到水里面去
啊！他以为你会游呢啊！
我肯定不会游，他也知道的，
啊、
你知道吧？然后就后来看我自己爬出来，后来从岸里面就是从那个水里面爬出来了，然后他自己的整个人都傻了，
嗯嗯嗯，
然后我当时然后也属于那种这个就是震惊的这个过程当中，后来我回想了一下才知道我当时扒着的是一件什么物件呢，
嗯嗯，
就是那个我当时不是说嘛，就是这个潭的这个臭水潭旁边是有一些这个树，
嗯，
是一个树根在水底下露出来了，
哦，
我当时呢就是扒着这根树根爬上来的，
哎呦，
嗯，然后可以说这个大难不死嘛，对吧？
嗯嗯，
然后那个 当然这个是必有后福那这个四个字就没什么说了，然后还挺惨的，当时这个状态，因为他那个河岸边我还记得有很多这个玻璃碴子，因为刚才说了嘛，就是那个真的农村我们那边也不讲究卫生，这边就当垃圾堆扔，
垃圾堆，
然后又
对，
有很多玻璃碴子，我爬上的那个时候，因为小孩那个时候求生欲嘛，也不管这些有的没的，爬出来之后，我的两条胳膊上面扎的全都是玻璃碴子。
哎呦，
然后你就可以想象那个状态有多惨，对吧？
嗯、
然后呛的不行，差点没死。然后爬出来之后，然后满手的玻璃碴子都是血。然后四儿当时都已经吓懵了，就那种状态，就根本就也不会，也不说过来看看我什么什么，直接就当时说
傻了都。
你就傻了，你懂了吧？你想想，我估计他自己心里也慌，对吧？自己带别人家小孩出来玩。然后那个差点人小孩没死在这里面，然后你不管这事儿是不是跟他有关系，对吧？这都不好说回去，然后后来呢，我就是被村口那一大爷，然后在站在那个这个岸边，就是站在那个抽水潭旁边就哭嘛，然后就是被村口的一个大爷然后听到了，然后把我带回去，然后我母亲当时也吓坏了，然后说这怎么回事啊，这才出去没半个小时呢，对吧？这怎么变成这样回来了？然后不是跟你说了嘛，就不让你去那个这个抽水潭那边去玩干嘛的，反正这事儿呢也就过去了。然后，但是其实我当时，挺不好意思呢，就是因为我这件事情的话，就是，四儿是被等于说白白挨了一顿揍。因为我跟我母亲和家里人，就是因为他是邻居嘛，四儿就是他父亲母亲当时也说，哎，出了这小孩出了事儿，也过来看看到底怎么回事。然后我跟他们说了，我说不知道是谁在后面推了我一把，但是那个四儿他父母
就觉得是他，
这肯定。觉得是四儿这个淘气啊，这个跟我在这河边玩，然后对吧，小时候那个小孩有时候男孩嘛手贱，对吧，然后就是撞了我一下，推了我一下，把我弄到湖里面去的，弄到那个抽水潭里面去
了。这冤枉的。
对，然后就是被冤枉了，然后估计回去可能也没少挨揍。然后我就记得从那以后呢，四儿就不太过来找我玩了。然后这个其实
他可能觉得这里边是不是你觉得你告他撞了，反正他这一顿挨的是够冤的。
对，
嗯，
我觉得是有可能。然后反正后来自己想一想，我还感觉挺不好意思，挺对不住人家。对，但这事儿呢也就了了。然后那个虽然死里逃生，对吧？然后那个，我后来呢其实也没有想太仔细去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到底是谁在后面，这个贱了吧唧推我一下？对吧？但是据我所知，那个时候其实我们当时大早上出来的挺早。然后周边也没什么人，然后那个对吧，然后你像村里的这种小孩玩的多的人也都就那么几个，也不会有人说贱了吧唧就在后面推你，对吧？
OK，
然后反正这事儿就过了。最后的这个事儿的话，这个是我们的这个压轴的啊。这个前面的这些所有的事情，包括我母亲的这些事情，都是发生在白天，但最后的这件事情是正儿八经发生在晚上了。所以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我就具体给大家就是唠叨啊。这个事情呢是发生在就是这个柳旺村，就是发生在我大姨的这个对。我之前讲了，我大姨呢就是嫁到了这个柳旺村，然后跟着我大姨夫嘛。我大姨夫的话，他在农村里面是怎么说呢，是当时属于这种搞副食品的。然后就是有一些就自己开的一个小卖部，你懂吗？就是经常会去这个就是镇里面嘛，对吧？我们当时叫镇子。去赶集啊，或者是去镇子里面进一些货，然后呢就在自己家里面去卖。你懂了吧？就是有点就是搞这种小副食品的，就是或者是你可以讲是做生意的，对吧？所以呢家里呢家底儿还是不错的， 对吧？经常呢，就是会有一些这个就是就整个的这个家庭状况在村里面还算是属于中上等啊。
嗯。
然后他当时农村的话，还有一个比较时髦的这么一个一个活动，就是放电影。
嗯。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印象啊？就是说，农村那个时候，当时他们叫放电影，就是那个就是请那些电影队。
嗯，对。
他农村电影的话，不是说那种啊有一个什么电影，
嗯，
对，不是说有什么电影院，你可以进去看电影，还有卖什么爆米花、什么可乐，那时候都没这东西啊。
嗯。
然后那个农村那人放电影，就是请那个镇里面的电影队，
嗯，
然后过来呢，就是拿着那个胶片，拿着那个什么那个。什么幕布啊，对吧？人家还准备的有这些，对对对，其实就是一个大白布，然后呢，还准备的有各种什么小马扎、什么凳子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到各个村庄里面就是放电影，然后那个大家呢就聚到一块儿看看电影啊，挺嗨的，懂吗？就是属于一个比较时髦的这么一个活动啊，然后刚才说了，我大姨夫呢家里家底还不错。所以呢，经常呢就是请这个电影队，然后来村里面放电影，然后那个对吧？然后一方面就是丰富这个农村的这个精神娱乐活动
啊，
对业余生活。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对吧，也是一个这个社交的这么一个活动。
啊、
然后那个
对对对，
大姨夫呢人也挺好，就是喜欢这个、就跟村里面
交朋友，
就是弄做交朋友，对，就这样的一些事情。
嗯。
这事儿呢就发生在那天晚上，有一天晚上放这个电影，一般没有人大白天放电影，
是是是
大白天放电影你也
看
不见。
嗯嗯
对，那天我记得应该是在差不多晚上8点左右，对吧？那个就开始了，开场了，然后那个就吃完饭的，七大姑八大姨，然后那个什么大叔子小舅子，然后带着自己家的那些那个熊孩子就过来了。然后在这边看电影，反正电影嘛，就是一般就是放的那当时比较流行的几个片子，像什么《小兵张嘎》呀，什么《铁道游击队》啊，你懂吗？
还是黑白片是吧？
嗯、啊，对，都那时候只有黑白片嘛。
啊，80年代、可能对对，
对对对，那时候
也有彩色的，但是就是基本上没有游，就是这种这个放映队有那个放映机。
哎，对对对、
嗯，
我估计那时候也有彩色的，因为我记得那时候好像有电视了，都已经
对
吧？
对对对
然后，但是农村的话，你知道这个电视的普及率不是很高，
是是是。
好像我记得彩色电视那时候还挺贵的。
那当然，
嗯，
三大件嘛。
对，对对对对对，反正就在那天呢，我们就在那边放电影。然后我还记得啊，就是第一场放的是《小兵张嘎》，反正那时候也看不那个看不烦、
啊，
就反正这东西就放过就是驴打滚啊，驴打滚一样就放了好多遍了，但是还看的就是看的挺开心的，但是第二个片子好像我记得是一个农村题材，记不得片名了
啊，
然后那个反正就是反映什么农村题材的那些故事，
嗯、
然后。哎，这看的挺没劲的，你知道吧？就是小孩嘛，就是要么喜欢看打枪的，要么喜欢看这种抗日的，你懂吗？就是那种农村题材的，什么谈情说爱，什么乱七八糟这东西，
咱们的牛百岁啊，什么之类的，
对对对，我就记得应该是大概9点多那时候，第一场看完看第二场，然后我就看着看着就睡着了。然后反正也挺困嘛，小孩一般那个时候农村那时候睡得也比较早，一般10点左右基本上都差不多了，睡着睡觉了。我那天的话，我母亲好像是去城里面办事儿。
Okay.
哦，对，这点的话，可能要跟大家稍微讲一下，就是我父亲那个时候基本上是已经在这个。把这个就是房子搞定了，然后那个学校终于给他分配了一套这个宿舍，可以说，然后那个我父亲当时就跟我母亲讲，就是说你要准备准备，然后可以带这个带我过去了，等于说， 我母亲呢，当时我记得那天啊、就去镇子里面去置办一些东西，然后就准备，就是带我去搬家，然后跟我父亲这个就是团聚了。
嗯嗯嗯。
然后那天晚上我就看第二场电影，因为很无聊，躺看着看着睡着，醒了之后呢，我看其他人还都在看，然后我就，反正想睡觉，然后我就跟我大姨夫说，我说这个姨夫啊，我说我这个困，我想睡觉。然后我姨夫说：“您这，您看你妈还没回来，要不然你再等会儿。”然后啊，我说不行，我说这个困得睡不着，我说要不然你让强哥送送我，就是我想回家睡觉。然后那大姨夫说：“那行吧。”然后那个反正这个两个村之间这个距离也不是很远，
嗯，
然后就招呼我那个强哥，哎，我那强哥比我大的
五六岁，
大了五六岁嘛，对，然后当时十几岁了，然后所以挺大一个小伙子了。然后说那个说让他带你回去，我刚才说了嘛，这那个我们两个村子之间啊、其实距离并不是很远，
嗯，
大概走路也就是半个小时左右，
嗯，
那个状态，但是因为晚上嘛，然后肯定不可能放我自己一个人回去，
对，
然后强哥呢那天晚上就带着我去回这个张庄村。可以介绍一下我们两个村的之间的这个小路嘛，乡间小路你也都知道，
嗯，
然后以前的照明也不是很好，然后可能隔个什么几十米有个电线杆子，顶上有一个那种这个就是暗不拉几的这个电灯泡，
对，
对吧？有的时候那个灯有可能还坏了，还没修，然后有可能就没有。但是那天晚上的话还好，是个有所谓的这个大月亮地儿，
哎。
啊，就是这个月光比较比较好，
嗯，
对吧？就是基本上你除没有这个电灯的话也能看得见，
嗯，
然后这间乡间小路的话，左手边的话就是一些大片的农田，
嗯，
然后右手边的话可能有一大片这种空地，在远处的话是有一片坟地的。
哦，
嗯，然后农村生活的话，应该大家有一点这种如果你知道的话，对吧？有一点这种印象，就是说他那边会有这种坟地啊。
是是。
一般来讲的话，像、这个、
祖坟都在那旁边嘛。
哎，对对对对
对。
然后有的是祖坟呐、啊，反正当时就实兴嘛，就是这个一家人要葬在一起嘛，
嗯，
然后有祖坟，或者是甚至有一些这种以前的这种荒坟，
嗯，
也都在那附近啊。然后我那个强哥呢，反正就比较淘气，喜欢逗我玩
儿，
嗯，然后本身那天晚上就挺黑的，然后就是两个小孩走夜路，挺害怕，然后他可能走的习惯了。然后他也不害怕，然后他就跟我说，哎，有的没的跟我讲说，你知道不知道那边呢，那是坟地，你懂吗？然后有时候还能听到这个狐狸在那边叫，还有能看到鬼火什么之类的，就吓唬我，你懂吗？那天反正就是，反正就是，对吧？挺不开心的，本来就困，然后被他吓，然后结果给我吓醒了。
哎，
然后就是半路这样走着走着。哎，我就那天走着走着就感觉这个月亮地儿，刚才不说有月亮地儿吗？
对，
我说这月亮地儿这个好亮啊，然后就是就感觉这个这不是一般的亮，然后我就抬头就感觉整个那种就是有点类似于暗蓝色的那种光，然后把整个地面都照清楚了，然后我就说我就奇怪，我说哎，我说今天这月亮真好，然后我就抬头看看这月亮。然后一看这月亮，哇塞，这月亮比平常大一倍。
这是只有你的感官，还是你哥哥也是这样看的呢？
哎，那我就不太清楚了，
okay.
因为我也没有，哎，我也没问他。
OK，
然后我就感觉当天晚上这个月亮地儿特别的亮，
嗯，
然后我扭头一看，
嗯、
我说这月亮，哇塞，贼大贼大，
嗯，
就是真的是溜溜的一轮满月挂在这个天上。然后基本上那个周围的那个地上就是什么样的一些状况都能看得特别清楚。
OK，
嗯，然后我后来回头再去想那段的话，就感觉哎，我有可能是又进了一个秘境了。
哎，我觉得这靠谱。
哎，
嗯，
哎，但是因为这次的视觉感觉没有那么强烈，就是因为本来就是
黑天，
就是大晚，对，大晚上，
嗯，
然后你即便对吧，你把它的这个什么对比度啊、饱和度啊，
就是 HDR
拉再高，
黑的更黑，
你拉。对你拉带高你也看不大出来了
啊，是是是，
只不过可能觉得就是当时特别亮而已
啊。 OK OK
对吧，
嗯
啊，然后那个反正就是好死不死，反正我就在走的时候看，就是看这个月亮的时候，然后我强哥就说哎呦不行，然后他说我要拉屎。
嗯，关键时候
哎，对，你说这屎到临头，你懂了吧？嗯、然后这个不拉不行，然后那个他说这小张，他说你在这等我一会儿，然后正好在我们走的那旁边的话，有一个那个土包子，你知道吧？
嗯、
就是然后他说我到那儿去，那个我到后面去拉泡屎啊，
嗯，
然后你在这等我一等，
嗯，
等我一会儿，然后我说那不行啊，因为我当时小孩啊，真的五六岁，然后特别是他刚才还说那些乱七八糟有的没的吓我，
嗯，
然后我本来心里就害怕，然后我说那不行，我害怕，他说那这样，他说那你在这边，我跟你聊聊天行吧，然后你跟我说着话，然后我在那边我去就回。
嗯
嗯，然后我就行，我说那行吧，我说你赶快啊，我说你快去快回，然后他就去后面去拉屎，然后我就在这边等着他，然后我就有的没的跟他聊聊天说着话，然后说着。然后我再喊他名字，然后我就小孩嘛，就是有话没话找的，我一般就说啊，强哥你怎么地，说这么两句，然后我再喊强哥，哎，那边没音了，
你也不搭理你了，
哎，然后我再喊强哥，然后还没人搭理我，
啊，
然后那时候我急了嘛，然后我说强哥，我再喊，然后还是没人，然后我就开始，我说不行，我说我就害怕，我说我得去看看。然后我就绕过那个土坡，然后我过去看看
他。嗯嗯嗯。
结果人没见人影。
哦。
哎，没见人。然后我当时就是头皮就开始发麻。
嗯、
然后就我说我靠，这货，我其实当时什么感觉，我是感觉他是在逗我玩。
啊，是恶作剧，
啊、就对，然后说那个什么我拉屎什么之类的，钻后面，然后就跑了，然后那个准备逗我玩，可能趁我不注意出来吓我一跳什么之类的，
嗯、
然后那个你懂吗？就是那时候这个反正是这样想的，反正然后就是剧烈的这种恐惧啊，然后再加上这个对吧？然后对我强哥这种不靠谱的这种呵呵行径的一种反应，然后你知道，有时候人恐惧到极点，那
就是愤怒，
就是愤怒
啊！
对，然后当时这个小孩子脾气就上来了，
哎，
我说你他们那个什么的，对吧？这个还你这个为老不尊，对不对？还吓唬我，准备
嗯，
然后我这个小孩倔脾气就上来了，
嗯、
我说行。
嗯
你不是准备吓我吗？
嗯，
啊，我也甭在这边等着挨吓，我自己回家，因为那个时候离我、嗯、其实离张庄村没多远了。
嗯，
我说我自己回家，我回家之后呢，我让你急，你懂吧？你找不着我，
嗯，
对不对？然后回去之后，我把事儿跟我大姨一说，我大姨保准回去揍你。
嗯，
啊，这你知道吧？
就这主意，
脾气上来了。
嗯
哎，就这主意，然后我就走了。
嗯，
然后也不知道那个时候从哪儿来的那股劲儿，然后那个就是平常的话，你让我去走这夜路，我肯定是打死我不敢走的。
嗯，
但是那天晚上不知道怎么着，反正就哑了牙说，反正哎，这行，你不是准备害我吗？然后我先害你，
嗯、
你懂了吧？真的是害人之心不可有，我跟你说。
嗯，
然后我就自己倔光的往那个张庄那边走。哎，这个时候反正那时候小孩嘛也挺害怕的，虽然是这股子怒气在这边心头，
嗯，
但是正儿八经还是挺害怕的。走着走着，哎，然后我就听到后面有声音，就是什么声音呢？就是噔噔噔，噔噔噔，那种声音。
牛铃
啊？你猜什么声音？你猜什么声音？
牛铃。
对，有可能是牛铃，但实际上，然后它这个频率的话，就是比较高一些。然后那个，反正有过生活经验，你就知道，就是自行车的车铃上
啊。 OK，
对，然后因为那个反正大晚上嘛，然后
你知道我刚才想到什么了吗？
你想，你说，
因为我曾经在一个电影里面，我看到了一只羊，一只羊它的脖子上挂了一个小铃铛。我刚刚说不是牛铃、哦，是不是又是那只羊出现了啊？
你想多了。然后就听到了有这种车铃声。
嗯，
哎，我那扭头看了看呢，就看到有那个有一个人骑这个自行车，
嗯，
戴着那个农村那种鸭舌帽嘛，对吧？就那种、
嗯、
那种帽子，
嗯，
往我这边走。反正这那时候呢，其实我还正儿八经，哎，就，心里还放了一些，还放下来一点，就因为大晚上，对吧？你看见人了，然后就感觉，哎，这个，对吧？就是没那么害怕了。
嗯。
然后我说，哎，还好，正好有，这还有人。然后我说就，我就赶紧的，然后我就继续往前走。然后，哎，那人呢，就是骑着自行车，慢慢的离我越来越近，然后从我身边过去。然后我就看到这人骑着自行车，他后面还带着一个小孩儿、估计自己家的孩子。然后因为那天黑嘛，然后晚上，然后也没有看清到底谁，然后他就过去了。哎，这人过去骑过去之后呢，然后没离我没多远，差不多有十米远，那人停下来了。然后那人停下来之后，就是那个拿脚在旁边就是支着
，嗯，
然后扭头，对，扭头就跟我说。哎，这不是那个谁家的那个小张吗？
啊，
然后就跟我说了一声，然后我这才扭头去，我这才就是看了他，看清楚他的脸嘛，然后我说，这不是司机冯吗？
啊，
然后那个，
我天哪，来了，
对，对，
来了，
然后我说，哎，我说这不是司机冯吗？
嗯，
因为那个对吧？然后那个时候那个，因为张庄村。我们姥姥家那个村子比较小，他是没有这个赤脚医生的、
嗯、
然后我们等于说是两个村子伙同用一个这个医生，
嗯，
就是司机房，哎，司机房，然后就是骑自行车带着后面带一个小孩就过来，就是看着我说，哎，他说这不是小张吗？你自己一个人在这么黑天八地的在这边干嘛？
嗯、
然后我说啊、哦，我说我回家，我从我大姨家往我家走。他说，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你这娃晚上也不害怕，
嗯，
对吧？这个这么大黑天的，
嗯、
然后他说这样吧，就是我你过来，我那个，你坐我这后座，然后我让那个虎子坐前面。然后我带你回那个回你那个回你回你回那个张庄嘛，
嗯，
啊，我说啊，我说那行，我说那谢谢了，然后那个心里当时其实还挺放松的，
嗯、
哎，这终于有个大人就带我回去了，
嗯，
然后那个我就看那小孩从那个车上下来，走到那个就上到那个自行车的前杠上面，
嗯，
哎，对你知道，就那个时候有那种就
二八嘛，大
二
八嘛，
啊，对吧？就那大二八，对，
嗯，
他就坐到前面的那个大梁上，然后我坐到那个车的后面，
嗯、
然后他就带我走，然后就是慢慢的往那个张庄村走，其实说了嘛，就是其实没几步路了，
是，
他就把我带到村口，
嗯，
带到村口的时候呢，他就把我放下来了，他就说，哎，那个小张，他说你就自己回去得了，然后那个反正也没多远，
嗯，
然后他就把我放下来了，然后我说行，谢谢啊，谢谢，我说谢谢司机房，然后我就那个往家里面走，走了没几步路，他又喊住我，
嗯，
哎，他说，哎，那个小张，然后我扭头就看他，他就跟我说，他说有件事儿的话，其实挺对不住你的，
哦，
他说你虎子哥呢话，也只是想找人玩儿，你也别怪他。然后我当时
这个，嗯啊，
我当时就有点懵，
嗯，
因为我根本就不知道这个什么虎子哥是谁，
嗯，
然后我也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意思，
嗯，
然后有的没的，怎么大晚上给我来这么一嘴？
嗯、
然后他我反正我也不清楚怎么回事啊，然后我就懵不拉几的，我说哦，我就这样回答一下，然后我就走了，然后他呢也没有跟我说太多，然后就是骑着车带着那个小孩就走了。我回到家里面之后呢，然后我母亲那当时已经在家了，我当时我母亲都惊了，说这怎么着，让你自己一个人回来的，
嗯，
然后我说那个，然后我就当时就跟我妈说嘛，我说我强哥怎么怎么地逗我玩，半路把我一个人撇下来了，然后自己走过来了。
嗯，
然后那个我妈当时气得不行，然后、还好我前脚刚到，后脚我强哥就进来了
啊。
嗯，然后那个的确能看到他，就是吓得不轻，然后一头汗，然后说那个小张回来了没？小张回来没？然后我妈说回来，这不是在这儿吗？他说你怎么你们俩怎么回事？这怎么半途还走丢了，还是怎么回事？
啊，
然后那个强哥的反正舒了口气说：“我的妈，吓死我了！说以为把你弄丢了，然后我在后面正拉屎呢，然后你这边说着话人没了，然后那个。”然后我这那个就对吧，然后那个刚把屁股擦了，往回来一看人没影儿啊，
嗯，
把我吓得呀，然后我就赶快往那个张庄这边跑，然后那个好不容易就跑过来，就是才发现你已经到了，然后还好说你没跑丢，不然的话这回去我妈这饶不了我，你懂吗？然后我妈当时反正其实当时那天晚上挺生气的，然后还打了我一顿。然后那个说你这以后可不能这样，就是你不管怎么说你都不能就是离开这个大人，
嗯，
然后那个对吧，然后就挺危险的，因为你要知道那个时候虽然怎么说民风所谓这个淳朴吧，对吧，但是也还有这种小孩丢了的那种现象，哎，对对吧，那家里人都挺着急的，
嗯，
然后我那天还跟我妈说，我说那个，我说没事儿，我说这个那个我那个司机冯，我还在村口遇到司机冯，然后把那个还用那个车把我拉过来，然后我妈当时就惊了，
啊，
我妈说你说谁，然后我说司机冯啊，我说就是我姨那村那个医生啊，
啊，
然后我就记得我妈当时脸色，哇，就是属于那种煞白煞白的
啊，
然后我妈就一屁股坐到那个床上，然后就那天晚上就没再跟我说太多
啊，
然后就直接让我姥姥说啊，你带那个带小张回去睡觉就完了。然后第二天呢，我们举家就搬家，就是来到那个城
里
了。
嗯，
对，然后我因为其实我当时记得我母亲当时说的还要准备一些就是该用的一些物件啊什么之类的。
嗯，
所以我记得当那第二天一大早，我母亲就说走，然后就直接去找你爸去。
嗯。
嗯，然后小时候嘛，这个事情发生了之后也没有去过问太多。
嗯，
我是后来在美国这边跟我母亲这个
聊电话
打电话这个、
嗯、
对聊天的时候，我母亲才说，她说你知道为啥吗？
嗯，
然后我才后来我们才聊到那段时间，这就是为什么我说那天在跟我妈聊天的时候，外面下着雨，然后我这个浑身这个鸡皮疙瘩一阵一阵往上起。
嗯，
然后我妈说到，司机冯，好像是应该在当时，就是据我说啊，他带我回家的那天，之前的差不多四五个月的时候，上吊死了。
上吊死了，
对，
他为什么要上吊呢？这事儿挺奇怪的呀。
你听我跟你讲
啊，
这个时候就要讲一下司机冯他这个人的一个经历了。
嗯，
就是我之前不是讲过司机冯，就是说他在我母亲第一次去找他去看就是挑水的那一档子事儿嘛，对吧？不是跳水，应该是种树的那档子事儿。对，种树那档子事儿的时候，然后他就是整个人的话，精神状况挺颓的。
对，
为什么呢？
嗯，
因为其实司机冯那个时候是结了婚的，因为农村那个时候嘛，然后结婚都挺早，20岁出头，大小伙子就结婚了。他也其实是有一个孩子的
啊，虎子。
然后他那个孩子的名字，对，就叫虎子。
嗯。
他当时那个孩子呢，就是反正有男孩嘛，就是农村生男孩都很开心的。
嗯，
但是他那个小孩呢，其实是遇到了一些事故，然后夭折了。
哦，
然后大概也就是在四五岁这个时候，在后山的那个湖里面游泳 淹死的。
哎呦，啊！
然后，对，然后反正具体什么情况，我母亲就没有讲太多啊、然后，但是小孩是被淹死了，然后也是家里人这个和全村的人，然后就过来找，
嗯，
一晚上都没找着。第二天的话，就在这个对岸那边就看见了尸体，
嗯，飘着了。
然后，哎、对，然后那个年代嘛，家里死了小孩，然后他母亲，然后整个人的话精神就有点不太正常，
嗯嗯嗯，
嗯，就属于那种精神上出了一些问题，然后天天呢就是打架吵架，后来呢干脆就直接卷铺盖回娘家了，
嗯，
啊。然后司机冯呢就等于说对吧，30岁出头，然后落了、就死了孩子，跑了老婆，然后落了自己一个人，
嗯嗯嗯，
然后这也是为什么他可能就是比较怎么讲呢，就是比较惨的一个状况吧，啊、然后那个他给我妈当时跟我讲，就是大概我据说我看到司机房的那个时间段往前推4-5个月，村里面人就发现，然后他自己一个人吊死在他们家的这个卧室里面。
嗯嗯，
然后你就是谈到他们家的卧室呢，你应该知道，就是我之前说过，
锁着门。
我母亲当时，对，我母亲当时去他们家看病的时候呢，他的那个卧室是锁着门的。
嗯。
然后这个卧室呢，我估计就有可能是，对吧，一家人，对吧，就是睡觉的地方，
嗯，
然后有可能对吧，那个死了孩子，然后老婆也不在了，然后他呢可能就不太愿意进那个屋子，
嗯， 嗯，
然后就把那个屋子给锁了，
嗯，
等于说自己是睡在这个堂屋的，
嗯，
啊
,OK,
这个时候呢，然后这有的时候真的是你不能去仔细去想这些事情，
嗯，嗯，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来串一下这个时间线，对吧？
嗯，
我母亲当时挑水的时候在哪边出的事儿？在村头，
嗯，
村头离谁家最近？司机冯家最近，
嗯，
就在那个村头，然后出现了那种他挑水，然后这个扁担然后掉了，然后那个水洒一地，
嗯，
然后为什么看见那个小孩的那个脚印，
嗯，
对吧，
嗯
嗯，以及后来为什么他在种树的时候，对吧，然后出现了这些事情，
嗯，
后来回到这个司机冯的这个屋子里面，
嗯，
为什么看到那个模糊的这个小孩的这个影像，
是
嗯，以及到后来我为什么对吧，就是出现就看到这种所谓这个秘境羊跳洞，
嗯嗯嗯，
啊，而且我看到秘境羊跳洞的地方正好就是虎子当年淹死的地方，
嗯嗯，
就是在那棵大槐树下面，
okay.
我虽然不知道细节，但是很有可能他就是掉到那个树洞里面，然后掉到这个水里面，
嗯，
然后对吧，然后这个淹死的。
你这算是抓替身啊，嗯，你这个，嗯，就是奔着抓替身去的，
这具体就不太清楚了，
哎，
但是我觉得从一系列的这个东西的话，可以从最后这个那天晚上那个奇遇，
嗯，
司机冯最后对我说的那些话啊，我觉得可能有一些解释，
嗯，
然后司机冯那天晚上不是跟我讲了吗，他说，小张，他说有件事儿挺对不住你的，
嗯，
他说你虎子哥呢其实就是想找人陪他玩，啊，
是，嗯嗯，挺伤感的一个故事，到最后，嗯，
哎，对，嗯，反正怎么讲呢，就是这些事情多少年之后再回想起来的话，其实这个感觉很复杂，
是，
就是也不能说他是恐惧，
嗯，
也不能是说感慨，也不能说这个，
嗯，
这个对吧，伤感，
嗯，
但怎么不管怎么说，我觉得这个都是挺诡异的一系列的这个经历，
嗯，
尤其你可以想象一下那天晚上我和我母亲，就是他讲讲我讲讲，然后我们发现这个东西能串起来，
亲身经历串起来的时候，这个真的是太可怕了，那要回想的时候真是太可怕了，
对对对对，
你觉得哎呦天哪，
对对对，
我命大呀两次，起码对于这两次其实都挺恐怖的，一个掉水里了，一个差点掉水里了，对
对对对，
嗯
然后其实我觉得怎么讲的话，你作为作为虎子来讲的话，我估计他其实这就是我很多时候回想起来，我觉得这些所谓的鬼魂也好，或者另外一个世界的人也好，
嗯，
他其实并不是有这种极端的这种恶意，你懂吧？
嗯嗯。
然后你想想四五岁的小孩儿，他也许就是因为太过寂寞啊，对吧？就是那边没人跟他玩，
嗯嗯，
然后想找一个人过来陪他玩什么之类的，
嗯嗯、
啊，这当然这是我舍身处地为他着想啊，
嗯、
但是我自己肯定是不想成为这种被拉过去的这么一个人。
对对对对对，嗯，非常非常精彩啊！今天这个咱们用了两个多小时了，这已经差不多两个小时十分钟了啊。来听了小张的第一个完整的大故事，我认为非常精彩。可能很多就觉得他在前面的，我觉得这些故事之所以因为好听，就是因为前面的铺垫，前面铺垫非常非常之重要啊。虽然看上去前两个故事或者怎样，稍显简单一点，但是没有前面两个故事，后面这整个串起来，最后给到大家这种震撼，可能就小得多。对，非常非常牛逼。
对。对
嗯，
对，这也是我当时的感觉。因为其实讲起来的话，你要说这每一个故事能有多恐怖，或者是能有多可怕，倒不至于。
嗯，
但是有时候你经不住你去开脑洞去做一些回想，对吧？
对 对, 对，
有时候这个事情真的是不敢想。
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嗯，我相信你可能经过这一次啊，我觉得你的小张宇宙已经正式开启了。完之后呢，我们再过一段时间啊，因为确实是有时差这个问题，你这边真的是早上五点多就得起，这真的是那不能连着干。咱们再过一段时间，等你再闲下来的时候，咱们再约一次，咱们再讲一个大主题啊。好的，好的，好饭不怕晚，咱们把你这边的一些 啊这种珍藏啊，分时段的啊，让大家这个你看美剧都是一年一季嘛，对吧？哎，咱们
对对对，
明年再做。第二季
我到对倒不至于明年吧、
嗯、
对吧，就看我们的时间允许的情况下
okay, okay,
我是我大概有差不多五个比较大的这个系列故事，
对对对对对，
希望找机会分享给大家。
嗯，哇，今天真的是太感谢了，完之后那边啊起个大早，完之后给我们讲故事，这个真的是这种精神啊，这种分享精神值得我们大家所有人学习啊，向小张致敬啊。
嗯、
那好吧，那好吧，
好好，
今天啊赶紧去看看怎么着，是不是哦，你一直是在家里是有个办公是吧，还不涉及到去外面。
对对对对对。
那还好，那补个觉去吧。
对对，等会儿就是吃个饭，补个觉就好了。
OK， 好 ，OK， 太感谢小张了。那么今天咱们先到这儿。
嗯，好，行，拜拜。
好，拜拜拜拜，祝大家这一周快乐开心啊，拜拜。
嗯。